姊妹再一次早晨，感恩又可以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去思想神的说话。今天我们继续去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经文。上一次牧师和大家分享保罗的一个生命见证，在三章一至十一节。今天我就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三章十二至十六节。咁咧就我请阿 Anita 可唔可以帮我哋读一读呢一段嘅经文咧？
好啊，
唔该。
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许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会把这些事指示你们。然而我们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这个地步行。
好，唔该晒。让我哋咧再一次低头祷告，求主带领我哋以下时间。天父，我哋多谢你，你呼召我哋每一个人咧喺呢一个跟随基督嘅道路上边去赛跑。而我哋知道咧，其实呢一条嘅道路咧一啲都唔容易。大神啊，求你今日藉住保罗自己生命嘅见证，去再一次激励我哋，叫我哋奔跑不放弃。求主引导我哋，让圣灵咧去引导我哋进入真理，让我哋喺上帝你嘅话语之下，我哋去反省自己嘅人生，反省我哋而家跑到咩光景，以至到我哋真系知道我哋继续要去奔跑，继续去靠住你嘅恩典，直到见主面。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呢而家係一月啦，我哋知道呢即係东京奥运会呢能唔能够举行呢仍然係未知之数。但呢喺1964年嘅时候呢，当时奥运会就喺东京举办。喺10公里嘅马拉松赛事里面呢，当时斯里兰卡呢就派咗一个选手去参赛。咁呢佢个名好长嘅，咁我简化咗佢叫 Ran 啦。咁呢个10公里嘅马拉松嘅比赛呢是美国的选手赢了的。当这个美国选手他的身影压了下去个终点线的时候呢，这个 Ran 呢还是四个圈落后。咁当时的观众都想你应该放弃啦。但他没有，他继续在那跑。咁当个跑道上呢剩下 Ran 一个人在跑的时候呢，那些在场的观众呢就开始嘲笑他啦，起哄啦。但是他没有理会，他继续跑。他坚持跑的时候，反而呢他的毅力意志呢是激励了当时在场的观众，于是喝声变成了鼓励的掌声。一路跑一路跑，当这个 Ran 他跑到去赛事终结的时候，去到终点的时候，所有在场的观众都站起身拍烂手掌。这个 Ran 后来呢接受传媒的访问，他就讲到，他说奥运的精神呢不是要赢，而是参与，要去到呢最后一圈呢跑完为止。这个故事呢竟然是激励了当时日本的人。这个故事呢后来呢再入了去日本的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被上帝呼召去参与这一场跟随耶稣基督的赛事里面。同样我们都被要求要有一种奥运的精神，就是要有毅力坚持去到最后一刻见主面为止。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人的种种软弱限制，环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考验，以致到我们很多时都会想中途退场，不再信。一个例子，今年踏入2021年开始的1月1号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不觉得很多人都很兴奋，即是为着我们已经进入新的一年很期待或者很兴奋，反而是 好多人觉得仍然面对好多的困难，好多的挑战，觉得好乏力。但是当我想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上帝呼召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在外邦人的当中去传扬福音，这一条就是他要跑的赛道。在他写腓立比书之前几年，他写了哥林多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列了一个清单，他讲的不是他的威水史，而是讲他因为要行跑这一条赛道，他为主受的苦，包括坐监、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遇到海难、失眠、挨饿、挨渴，甚至赤身露体。有趣的呢，就是使徒保罗不觉得这些苦难呢是会令到他中途退场，反而这些苦难是帮助他完成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麻烦 PowerPoint 四个字，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认识基督。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作主门徒的目标。上一次刘牧师和大家分享三章一至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分享到他的信主见证，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基督，神的爱就找住他的生命，得着他的生命，以致到他的生命180度的转变。现在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人生的至宝。如果呢用一个天平来到去、比较一下他现在的人生价值观呢，他远远觉得认识基督呢比起他靠以前靠律法靠肉体而得的义呢是远远重要过。如果我又用以下这一幅图来到去比喻保罗他去怎样看他的人生赛跑的时候，他的起跑点就是因信而得称义，因信基督得称为义，这个就是他的起跑点。然后他觉得现在他在世的日子，他在这条跑道上面，他的使命就是继续认识基督。然后他的终点就是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他能够与基督完全的联合。我们看一看下面两节的经文，可以描述得到保罗怎样去看现在在地上认识基督，即是什么呢？我请 Anita 帮我读好吗？我要悭翻啲气今日，唔该。
我有气。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复活。
好，嗱，呢度讲到认识基督，啊，保罗佢睇到佢自己继续当佢信咗主之后，佢点样睇认识基督？首先我哋睇一样嘢，咩叫认识基督？认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从来都不是只是讲一个知识上的认识，它是讲一个亲密的关系，它是讲好像夫妻之间因着彼此的经历相交那个关系的里面能够更尽心的去认识对方，讲是一个经验。所以认识基督，下一张的 PowerPoint 告诉你们，我将这个十节和十一节演绎成两点，其实是两一个银的两面。认识基督对于保罗来讲，第一点是经验到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明白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份盼望，自己有一天也都会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即使今日面对各样的苦难，刚才我们数了一大堆苦难，他不会因为这样而气馁，他反而是带着盼望这样去迎接这些苦难，因为在这些苦难的里面他能够有喜乐有盼望，知道有一天他会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在每日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的心里面呢？这一种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超越环境的困难，超越环境的很多限制。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家里都仍然面对很多的困难的。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就学了一首诗歌，大家都懂唱的。副歌就是说，人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咁样啦。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心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他活着啊，呢一种咧唔系话环境已经改变，当时环境未改变，但系因着我去想到基督已经复活，我知道边个掌管明天。我能够心里面有那种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在我心里面赐给我力量。第二方面，认识基督对于保罗来讲，就是经验和基督一同受苦。基督因着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苦难。今日我们跟随基督，认识基督的里面，我们都包括被呼召要在地上受苦，甚至可能殉道。在受苦的经验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那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呢？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为主受苦，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反而觉得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更加亲密呢？我记得又是初信主的时候，我家人呢经常都嘲笑我做耶稣妹的，成日咧都话我咧信耶稣好蠢啦。当时咧其实真系好唔开心，因为嗰啲系屋企人，街外嘅人笑你都冇所谓，嗰啲系屋企人。但系咧，每当我谂到耶稣基督喺地上，特别喺钉喺十字架嘅时候，佢都忍受罪人去顶撞佢嘅时候，我就反而觉得喺嗰一刻，我更加同耶稣基督亲密。呢一种就系经验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简单来讲，对于保罗认识基督就是什么呢？下一章，麻烦。就是说他要在他一生的生命的里面，要活出基督在地上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虚己降卑被升为高的道路。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来到活出基督在地上的故事。虚己降卑被升为高的故事。既然认识基督是保罗一生的目标，亦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目标，但是在这条道路上面是要面对很多阻力。保罗又以什么态度来到去克胜这些阻力呢？就是呢今日三章十二至十六节要解答的问题了。基督的门徒应该以什么态度来到持续追求认识基督呢？我今日跟大家分享有三点。第一，大家记住那紫色的那六个字得了，虚心，虚心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竭力地向着标杆直跑，然后群体里面追求一致的态度。解这段经文有少少背景要交代。当时腓立比的教会是面对着至少两方面的反对或者敌对的声音，令到当时的腓立比的信徒信心有动摇的。第一把声音就是叫做犹太教律法主义者的声音，他们主张的就是要遵守律法才可以得救。在三章二节，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然后第二方面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就是来自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罗马世界那些享乐主义者。三章十九、十八、十九节，那些人是保罗说他们行事为人是基督十架的仇敌，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两方面我一会会解释多一点。当保罗一息间去讲到他在主里面追求成长要持守的态度的时候，正正就是回应着这两方面的阻力。第一方面的态度他讲到是虚心，我们看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当时有一班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他们是一班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渗入了腓立比的教会里面，他们主张的就是他们要严谨遵守律法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他们甚至严谨地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当你严谨地遵守每一条律法之后，你就能够去到完全的地步了。 嗱，呢一个咧正正就系以前系法利赛人嘅保罗咧，佢自己嘅人生观。佢话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律法主义者就系觉得当自己喺律法上边无可指责嘅时候，佢就去到完全嘅地步。但系信咗主嘅保罗，佢而家点样讲咧？第十二节嘅上半节，佢话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第十三节嘅上半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得着嘅意思就系达到完美嘅标准，已经得着咗个目标，吓搲到嗰样嘢啦。完全嘅意思喺呢度大概就系话一个人佢信主之后，佢到最终见主面嘅时候嗰种完美嘅状态，亦即系冇罪嘅状态，完全与基督联合，已经得着荣耀嘅身体嘅状态。嗱，律法主义者嘅人咧就会觉得自己咧只要喺律法上面做足200分咧，佢就可以去到完全嘅状态，所以咧就自以为意，有属灵嘅骄傲啦，甚至系自满。但系保罗就话唔系啊，我仲未做到啊。点解啊？佢咁点解会咁虚心呢？就系因为佢嘅标准同呢一班律法主义者嘅标准系唔同。对于保罗，咩叫完全啊？完全就系话佢能够嘅生命彰显紧耶稣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既有人嘅样子，就谦卑自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一种嘅生命质素系保罗嘅标准。犹太律法主义者嘅完全嘅标准就系行晒所有嘅律法，嗱，安息日守晒嗰39条安息日嘅律法。或者在这里我停一停，跟一些信了主很久的弟兄姊妹去到分享。我不知道你信了主多少年了，你会不会有时都会觉得自己都挺 OK 的意思是我都翻足教会，我去足团契，我有每日灵修，我有整本圣经读过很多次，不同版本都读过了。又或者我甚至每日都为世界祈祷，我每日都我常常都参与一啲扶贫啊、关怀弱势嘅社区关怀活动嘅，即系觉得自己都唔错吓。咁事实上，即系如果大家都做到咧，系真系几唔错嘅吓。咁我继续鼓励咧，大家去操练啦。但系咧，可能我哋做足呢啲嘢咧，我哋仍然未能够活出基督嘅生命嘅噃，系好有可能。仍然是有个很大的 gap 在里面的。保罗的标准是认识基督，即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不断去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去彰显，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他随时预备好自己为主殉道。如果以一个这样的虚己降卑的故事为标准的时候，连保罗都说自己未得，更何况是我们呢？在八福的里面，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他讲到第一福，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在和合本和修版就是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大家有没有留意过贫穷人的特征呢？贫穷人的特征是他经常都觉得自己很缺乏的，成日都好需要人帮助。耶稣话咧，原来一种心灵里边有一种咁样嘅贫穷嘅特质喺入边，有一种嘅德性喺我哋入边嘅时候咧，原来呢一种嘅人咧，天国是他们的，就会经历上帝与佢亲近，就会经历上帝嘅拯救。弟兄姊妹，我哋会唔会越信得耐，越觉得自己其实好多嘢都唔识咧，好缺乏咧？觉得好需要神嘅帮助咧，即系我自己咧做牧者越做越耐咧，我就真系越嚟越觉得自己真系好多嘢都唔识吓。特别而家呢个世界咧复杂多变，即系做牧者咧一啲都唔容易，即系觉得自己咧真系好需要神嘅帮助。有一位嘅天主教徒叫做圣法兰西斯， 大家可能听过佢首歌啦，但其实嗰首歌咧就唔系佢写嘅，系佢嘅精神，用佢嘅精神嘅写成一首诗歌。圣法兰西斯咧，佢嘅生平系咁样噶，佢咧系一位出身于意大利嘅一个富商嘅仔。佢年轻嘅时候咧，过住好奢华嘅生活。佢咧系憧憬自己咧要做一个骑士。喺20岁嘅时候，佢信咗耶稣。喺26岁嘅时候，有一日佢喺街上边行，佢见到好多喺意大利嘅街头里边好多贫穷嘅人正喺度受苦。佢就谂：咦，我就喺度享受即系富裕物质嘅生活，但系我身边嘅人却系咁缺乏。于是佢谂到耶稣嘅道成肉身嘅生命提醒咗佢，佢就决定将自己有嘅钱、有嘅衣物、有嘅美食都会同人分享。有一日咧，佢入到一间教堂，嗰间教堂咧破烂不堪。喺教堂入边咧，佢听到神对佢嘅呼召，佢嘅呼召好清楚，佢话修复我嘅教会。Rebuild my church， 重建我的教会，对他来讲是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修葺这一间 破旧的教会，另一方面是在灵性上去修复教会。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是中世纪的时候，大家如果知道历史的时候，大约是知道罗马的天主教当时只是顾着世俗的事务和权力的斗争，而社会上整个罗马帝国的里面的人亦都是在物欲的贪婪里面受到捆绑。他决定将自己身上有的衣物和金钱归还给他自己肉身的富商有钱的爸爸，他自己就去过一个很简朴贫穷的生活，致力于去关怀、服务、施予、传达和平的信息。神的确使用他在当代成为了一个一道的清泉。他的确在当时，他的生命榜样是重建和修复了很多人的生命。以他的精神写成了《圣法兰西斯祷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那首诗歌。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一首诗歌是非常之流行。圣法兰西斯信了耶稣，其实他继续可以过着很安逸的生活，仍然是做一个富商的仔，过着很奢华的生活，也都服役在这个的罗马的建制、罗马教廷的建制里面。但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的生命呼唤他的良知，苏醒了他的良知。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信主很久，都过着一路过着很稳定的基督徒生活，但是反省我们现在的生命和基督的虚己降卑的生命相对照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呢？我们实在不能自满，真的要虚心学习。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一句的名言，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领他去死。如果你是初信，你听了之后觉得很吓惊。他领他去死的意思就是说，唯有一个人他愿意去对自己的意志死，即是自己的老我去死，他才能够去跟随基督，才不会让这个恩典成为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只是想拿入天堂的入场券，而不愿意生命有悔改。不是啊，信耶稣是要带来生命的改变、悔改。在个人的层面，就是说我们要不断致死自己的老我，向罪死，向神活。在群体、教会的群体的层面，今日潘霍华这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当基督去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领我们去死，意思就是说教会要放下今日的安舒安逸，要去担当这个世界的苦难，就好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去主动的担当人的罪，这样的意思。今日身处在香港这个环境的教会，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跟随基督呢？ 我想一定是不可以自满于我们只是维持到每个星期回来崇拜或者享受肢体的生活，而不理周围发生的事。我想相反的就是我们要虚心去聆听受苦的世界的哀声，同时间我们都要虚心的去聆听上主的声音，究竟他想我们怎样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提出四点，在这个黑暗乱世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在哪一些层面上去虚心的学习呢？第一，在乱世的日子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操练忠诚、勇气去坚持真理。第二，在压力的时候持守善良，有坚毅受苦牺牲的心智。第三，在黑暗当道的日子仍然心存信心，盼望光总会胜过黑暗。第四，在回应复杂似是而非的资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常存温柔谦卑和寻求真相的心。保罗认为自己仍然未去到完全的地步，反而要虚心的去到继续追求。第二个态度就是竭力。我们看第十二至第十四节，当时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除了是犹太律法主义者的势力之外，另外一个势力就是一班崇尚享乐主义的人。我们看三章十八至十九节，我们又请 Anita 帮我读好吗？
好。因为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的神明是自己的土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光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好，谢谢。在古希臘的裏面有一種的哲學思想，中文翻譯得很有趣，叫伊比溝魯。這一種的哲學思想就是這樣說的，他們說人生最大的善就是來自快樂，沒有快樂就沒有美善了。他們是不折不扣的享樂主義，為了迎合人的需要，所以很受人歡迎的這種的哲學。他們不是沒有神觀，不過他們的神觀是有名無實，因为这个神呢，他们认为是不讲求道德伦理的，也都不会讲死亡之后会怎样的，死了之后呢，人死就如灯灭的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你想想这种哲学思想呢，他们不觉得世界呢是有终结或者有任何的目的，也都不会讲呢有罪啊或者死后审判啊这些观念，完全呢是人犯罪呢做错事呢是不需要有后果的。不排除当时的腓立比教会这么近希腊，都受着这种希腊的哲学思想去影响。你可以想想，如果以一种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到去追求信仰，会是怎样的呢？很懒散，在他的字典里面可能没有受苦、没有最后审判这些观念，所以没有什么推动力。所以最推动到他们地上的生活呢，就不是基督的生命，而是呢地上种种满足他们欲望的事情。你可以说呢，这些人呢跑跑下呢应该会离开了个跑道的了。但是今天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他说，下半节他是竭力的追求。竭力这个字呢，是意思是好快速、好决断咁样去奔向个目标。喺第十四节咧就翻译做咧好平嘅直跑咁样。嗱，如果我话咧呢一个字咧，其实喺三章六节咧系翻译做咧迫害。保罗话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咁啊好唔同。即保罗这个竭力呢，就是他以前因着追求律法，他就很竭力地去逼迫那些教徒，即是基督徒。但是现在呢，他180度转变之后呢，他就很竭力地来到追求认识基督。如果你想象保罗以前 佢逼迫教會嗰種嘅利害法咧，你就會明白而家保羅好竭力咁樣去追求認識基督嘅意思啦。佢嘅動力來源係咩咧？第十二節下半節佢話：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我以前初信主咧睇呢一節經文啦，我睇嚟都唔明佢講乜嘢嘅。佢意思就係話咧，因為基督先得著佢嘅生命，先用佢嘅救贖恩情咧去得著找住咗佢嘅心，激勵佢要調翻轉咧，佢要找住基督嚟到作回應。即是说呢他愿意他的生命呢越来越开放给基督，让基督呢进入他的生命里面。那怎样找住基督呢？继续看下去啦。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怎样找住基督呢？在他的优先次序里面呢，他说现在只有一件事。一件事的意思就是说他所有的思想情感意志只是投放聚焦一件事。那件事就是什么呢？第十四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一个跑手要得的奖赏就是个金牌。保罗要得的奖赏就是基督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就是什么呢？其实完全与基督联合。保罗他都会很强调就是说他这个奖赏是从上面召他而来的，就是说他不是靠自己的成就果效来去产生这个奖赏，而是靠从上面因主对他有救恩的呼召而来得到这个奖赏。所以他一生是活出一个蒙召的人生，是蒙上帝呼召，所以他继续去跑。基督的恩典就是他的激励，然后他要完全去做到这件事呢，我们去回第十三节，他要存一个心智，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那些送给人的牌呢，经常都有这个四个八个字了，就是一个跑手呢，他去跑。我中学的时候呢都有参加田径运动比赛，跑咧好重要，要赢得比赛，一定唔可以个头望翻去后边嘅吓，你望翻后边就会慢噶啦。佢话唔可以望住后边，你一定向前跑，努力面前，即系发尽每一根嘅力气咧嚟到去向前冲，直至到你个身压到嗰个终点线为止。好多时候咧，我哋以为忘记系咪即系失忆咧？唔系、哦，保罗呢度讲紧嘅忘记背后，唔系即系叫你刻意失忆。而是说是刻意有纪律地不让过去的成就人生的奖牌阻碍自己继续向前行。换句话说，三个字，不要沉醉在过去的风光日子的里面。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是60岁，信了主都有二十多三十年。在他一路侍奉的路途上，我们看到他有很多成就，很多属灵得胜的经验。他甚至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他曾经上过三重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启示的经历。可能曾经保罗在这些经历里面，他真的曾经认识基督很多，很深的来到去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的一起的去经历复活的大能。六十岁老人家最兴就是什么呢？想当年了，哎，那时候我就这样这样了。但是保罗提醒自己，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刻意纪律自己，不要过分沉醉在那些的经验里面，我要继续竭力的去到追求。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进了一段时间，我们会不会都有这种倾向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呢，你会不会跟人分享见证，成日都是分享以前那些见证呢？十年前啊，或者初信主啊那些经历呢？有没有新的见证跟人分享呢？这个真的很反映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继续前进，有没有继续竭力去认识基督。然后除了忘记背后之后，他就说努力面前。努力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只是得这里出现这个字。在这里用努力这个字翻译得派个平淡，我会用原文那个翻译的意思是广东话很神秘，发尽 发尽啊！一个跑手咧，佢要压住嗰个终点线咧，佢发尽系点样嘅姿势咧？我唔该啊，阿师帮我 show 一 show 张 PowerPoint 系点啊？即系你要去冲嘅时候咧，你系成个人压向前倾啦，手张开，跟住个眼睛系望住个终点线啦。你用尽个人身体每一分嘅精力咧，嚟到去为咗攞呢个奖牌。对于保罗就系完全嘅与基督联合，所以佢用佢所有嘅每一分嘅思想、意志、情感，全程嘅投入、发尽，去到跟随基督、认识基督。弟兄姊妹，你几时会发尽噶？去做一样嘢，发尽打机，发尽去追一个女仔，发尽去希望升职，所以考试。我唔知几时你会发尽。保罗知道佢仲有好几个圈，佢先至可以完结佢嘅人生，所以佢继续鞭策自己要发尽去到跑。而基督嘅救恩恩情就系佢激励佢嘅动力。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嘅成长咧，系好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哋唔专注、唔发尽、唔去紧紧嘅拿捏住嗰个目标嘅时候咧，其实好快就会懒散，好快呢个世界就会拉咗我哋去咗另外一条跑道。嗰条跑道咧就系好舒服，唔使用力，好多得到即时嘅满足，亦都系唔需要受苦嘅。但系却唔系基督呼召我哋嘅路。事实上咧，我信主好多年咧，喺我嘅眼见里边咧，我真系觉得我系见过好多曾经系好被神使用嘅牧者啦，基督徒作家啦、报道家啦，甚至系神学院嘅老师啦，亦都因为陷入唔同嘅试探咧，而被罪胜过、跌倒。呢啲咧都真系实在成为我自己个人引以为鉴嘅地方。今日有人用一条船，一条细的船咧，嚟到去比喻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很多似是而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大海里面的一条小船，随着风去飘荡，风向什么方向，我们就要向那个方向去摆动，活像一个受支配的人。人家说买那样东西好、哦、安全、哦、之后就走去买。人哋话哦，你忙碌啲咧，人哋又觉得你成功或者有用，于是你又搞到自己无事忙啦。跟住然后人哋话喂，攞多啲证书咧，你就可以咧做到呢啲，做到呢啲。于是咧又猛咁去上堂啊，猛咁去攞证书。或者有啲人话咧，哇，你识多啲，有人物网络咧，你人哋就会觉得你受欢迎噶啦咁样。于是我又走去识好多人。其实呢啲声音咧，好多时咧都系牵动住我哋里边三样嘢。第一，恐惧啦，第二愤怒啦，第三贪婪。我哋就系活像一个受支配嘅人，忘记咗其实喺呢条船里边，我哋有一个好稳固嘅锚，就系耶稣基督。佢系我哋生命嘅主，系我哋嘅大牧者，系创造我哋嘅神。点解我哋唔翻去嗰个锚嗰度咧？弟兄姊妹。要我们学习去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一个很基本的功就是每一日安静自己在上帝的面前，去聆听上主跟我们讲的说话，以致到我们不会随着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来到去影响我们随处飘荡。弟兄姊妹，让我又老土一点问大家，最近你的灵修生活怎样呢？有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去等候上帝自己向你讲说话呢？定还是你被这个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到拉扯了你呢？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去动工，求主帮助我们竭力发尽的去到跟随基督。除了虚心和竭力，我想第三点，属灵追求、属灵生命的追求，有一样东西我们不可以在一个孤岛里面进行，我们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去进行。第十五至第十六节，我请 Anita 再一次帮我读得不得？
当然可以。 十五、十六節。所以我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會把這些事指示你們。然而我們達到什麼地步，就當照這個地步行。
第十五節呢，又出現了一個詞句呢，是兩次的，存這樣的心，存這樣的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思想那個字。咁呢个字咧，曾经出现咗二章五节，就系咧，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嗰个心即系 mind， 嚟嘅思想。保罗好强调咧，就系佢讲完一大扎自己嘅生命见证、信主嘅经历之后，佢好想劝勉腓立比嘅信徒，你要喺思想态度上面更新，你要效法我的人生态度，正如我效法基督的人生态度，就是什么？当晚将万事看作粪土，学习耶稣基督虚己，甘心忍受苦难，与基督一同受苦，经历他的复活大能，以虚心竭力的态度来到追求认识基督。他那里特别讲，他说你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其实他这一句呢，有少少润当时呢腓立比教会的人。因为当时腓立比教会里面，刚才讲过，有一些律法主义者呢，成熟这个字呢，另外一个解法可以解做完全， Telios 那个字。意思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完全了，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守了律法了。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完全的话呢，我告诉你，你要有的思想就是你去继续认识基督，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你的至宝。他希望整个群体都有认识基督这个目标，是一致的态度。他说如果在一些小事上面你存别样的心，或者可能大家在做事的方法方式上面会有不同，但是神都会指示你们应该要在这个目标上面是一致。在整个跑马拉松的过程里面，保罗很深相信圣灵会指引整个属灵群体应该怎样做。所以第十六节他说，然而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那个地步行。保罗他很知道腓立比教会不是初信，他们已经信了主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在某些的追求认识基督的事情上面已经做到，但是上帝会继续指示他们下一步应该怎样行。所以他没有想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很多步骤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因为他很相信整个群体圣灵会引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面对这两个敌对的势力，可能在追求认识的基督路上面有少少停滞，背弃了孭十字架这样东西。所以保罗再一次提醒，去到什么地步你要继续在这个的态度上面来到去跟随基督。弟兄姊妹，我们想回我们这个启福堂的属灵群体好吗？那我又要搬回牧师那句使命宣言出来。启福堂的使命呢，就是定义要成为一间锐意培育门徒的社区教会。那这个的使命宣言和认识基督是不是一致呢？我觉得是一致，因为我们是要学习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认识基督。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一样拥抱这个意象呢？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参与启福堂要走的目标呢？我是不是都愿意不断去追求认识基督，做他的门徒呢？即是说与基督一同受苦，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去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保罗说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这个地步行嘛。我们现在又去到这个阶段，我们下一步又应该怎样走呢？圣灵有没有提醒你我，我们应该这个群体怎样继续走下去呢？在这里我请大家为教会祈祷，很重要，为教牧同工祈祷，为堂委去祈祷，为团契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去祷告，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 按住圣灵嘅带领嚟到知道点样继续去行。所以以下落嚟嘅应用，我都系搬翻牧师喺教会里边同大家分享属灵嘅成长嗰个五个嘅范畴。嗱，呢一个咧系嚟自 Rick Warren 嗰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嗰本书做参考嘅。保罗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人生嘅至宝，呢、这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啦。而呢五个嘅属灵操练嘅范畴咧，系成为咗一个框架，帮助我哋可以去反思自己喺属灵生命上边，圣灵有冇引导你喺边一步你要多进步，多去加把劲呢？第一方面系敬拜，敬拜系包括个人同埋集体，亦都包括我哋灵修生活啦、独处啦、祷告啦、默想神嘅话啦、禁食啦、退休啦，呢啲都系一啲咧帮助我哋去敬拜神。参与集体的崇拜。第二方面就是团契的操练，我们有没有参与去跟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去分享基督的生命呢？也都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去彰显呢？第三，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学像基督，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不同试炼、试探、苦难里面，我们跟真理去对照，让上帝的话语塑造我们学像基督。第四，侍奉。我们有没有发掘上帝给我们有什么恩赐呢？去到这里，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跟我说我没有恩赐，是不会的。即是你等于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信主这样。上帝即是带了你成为一个信主的人，他就将恩赐赐了给你的了。你有没有发掘上帝俾咗啲咩恩赐你？你有冇积极喺个群体里边去付出、去参与、学做仆人呢？第五方面就系报道啦。既然耶稣基督嘅生命喺我哋里边去活出嘅时候，我哋行出嚟就系见证紧呢一个嘅复活主。我哋可以用口、用手、用生命嚟到去见证呢个复活嘅基督。即使在疫情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仍然可以为主去发光作见证，包括在社区的服侍。所以保罗说，达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老土一点说句，2021年的开始，弟兄姊妹你有什么立志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教会呢？教会又应该怎样继续行下去呢？愿我们都一起来到分享讨论。所以基督门徒应以点样的态度来到去认识基督？总结一下呢，就是第一，虚心。虚心不是以为自己应得着。第二，竭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着基督为止。第三，我们要在个群体里面一同寻求神的引导，一同按步去成长。就好像奥运精神，让我们都一起的来到行到最后一刻为止，我们不放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的圣灵继续去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今天的信息，求你自己亲自的来到去指教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帮助我们按住你给我们这个的地步，我们按住这个地步继续竭力奔跑，虚心的在个群体里面一切的来到去成长。愿主你帮助启福堂真的成为一间为你发光的社区教会。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